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一，农历十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全体同志回信，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鼓足干劲，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李强分别会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韩正会见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
神十八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十八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第136届广交会闭幕，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第7届进博会明天开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打击真主党目标，巴方称以军袭击加沙北部多家医院。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会全体同志回信，对他们表示亲切问候，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你们结合亲身经历，向市民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论，讲新时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习近平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希望你们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之后多次对上海人民城市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老杨树宣讲会由长期工作生活在上海杨浦区的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主要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党的创新理论、人民城市理念等宣讲活动。近日，该团队全体同志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开展宣讲的情况，表达继续发挥党员作用，为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做贡献的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连日来，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财政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赵泽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基本确立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这为我们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加快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副司长胡朝晖：
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着力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统一大市场的内在活力，转型升级的巨大潜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提供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中央政法委法制局副局长方伟表示，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我们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重大改革任务中，要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上海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海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让他们深感重任在肩。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浦东新区国家战略集中承载力的优势，扎实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实施自贸实验区提升战略，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江西南昌经开区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兴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深化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了决心，提振了信心，凝聚了民心。
我们将紧密结合本地区实际，积极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元化、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让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甘肃兰州新区党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秦建山：
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创造性地推进改革探索和落地见效，持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李强表示，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同托卡耶夫总统就两国关系与合作进一步发展作出新规划、新部署。中方愿同哈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贸易、产能投资、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别克杰诺夫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哈中关系迈上历史新高，哈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互联互通。会见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有关合作文件。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两度会晤，就发展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更高起点上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不断将两国元首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和合作成果，推动经贸合作扩面提质，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愿同中方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多边事务协调配合。陈吉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日本经济同友会访华团。 韩正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指出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全面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经贸合作基础好，空间大，互补性强，双方要深挖合作潜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希望日本经济同友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日本企业全面准确了解中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新浪刚史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日本经济同友会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日本企业界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
北京时间今天1时24分，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身体状态良好，顺利出舱。神舟18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上午，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已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梦雅报道。
昨天16点12分，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随后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之下择机载入返回。
长城报告，回返分离。
神舟18号报告。
今天0点34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18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0点58分，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
返回舱着陆。
1点24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杨彦波评价，
这次返回过程呢还是非常顺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航天员状态也是非常好，那么应该说这次任务呢又取得了圆满成功。
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2点15分，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80后乘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叶光富重返天宫的圆梦征程完美收官，成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记录，成为我国首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航天员。航天员李聪、李广苏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三名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依次被抬出返回舱。
我们神舟家族太空接力，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时间记录将会很快被刷新。
我们一定会尽快恢复，争取早日投入训练，再次回到浩瀚太空，在建设航天强国新征程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太空浩瀚，神奇美丽，我们都非常享受失重带来的别样体验，此刻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
神舟18号载人飞船于今年4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92天，期间进行了两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记录，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多次货物出舱任务，先后开展了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各项工作，为空间站长期稳定在轨运行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同时还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之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按照计划，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今天随神舟18号飞船顺利返回。本次下行科学实验样品共55种，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等领域28项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34.6公斤，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在中国空间站的问天实验舱，科学家专门构建了以斑马鱼为研究对象的小型密闭生命生态系统。这个密闭的水族箱中约有1升多的水，4条斑马鱼，还有些藻类和微生物。 自今年四月，四条斑马鱼跟随神舟十八号乘组入驻空间站以来备受关注。如今三名航天员已经安全返回，四条斑马鱼怎么样了？他们在空间站过得如何？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技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陶毅说，这四条鱼和密闭生态系统表现比预想的要好。
整个水生密闭生态系统，我们主要进行了取鱼卵、更换鱼食盒和取水样等操作。其中呢，我们在第十天和第二十天还有第三十天分别进行了取水样，共计取了三次水样。原计划我们的实验时间为三十天，然后后续呢，经过地面观察以及实时传回的数据，整个生态系统运行良好，所以地面专家决定延长在轨实验时间，最终的在轨时间为运行44天。
后续研究人员将进行红基因组测序、表型遗传分析、蛋白组与转录组分析等，重点开展水生生态系统在空间环境下物质循环机制研究，为构建空间长期稳定运行的复杂生态系统提供理论支撑。本次下潜的材料类样品包括高温难溶泥合金、生物活性玻璃、复合润滑材料、光纤和光学薄膜等30种。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材料领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马平介绍，
这些样品返回地面之后呢，科学家首先要对样品的组织形貌、化学成分以及分布差异情况进行测试分析，在测试分析的基础上要对材料生长以及成分偏稀和它的一些性能方面要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那么这些研究成果将来会为我们下一代的航发涡轮叶片、铁硅基的小型化、高灵敏度的磁化器以及太空用的光清激光器，还有我们精准的医学修复这些领域的材料的应用和制备方面提供较大的一个技术支撑。
第136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广交会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总共有超过115万件新品展出，到会境外采购商首次突破25万人。总台记者何伟奇、黄东旭报道。
本届广交会展位总数7.4万个，线下参展企业30092家，展览规模再创新高，总共有超过115万件新品展出，绿色产品以及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均比上届明显增长，为全球采购商提供更多选择。参展商徐卓：
我们的材料是采用的高密度的铝合金，然后再加上绿色环保的 ABS 材料来组合成我们这个基本的箱体，来尽量的减少碳排放。
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来自214个国家和地区的25.3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比上届增长2.8%，到会境外采购商人数创历史新高，彰显出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墨西哥采购商詹姆斯：
每次我们来都能看到不同的变化，有更多的创新事物，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创新能力，因为中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很多产品都能生产，而且产品的质量创新方面都处于很高的水平。
本届广交会还举办了400场左右的新品发布活动，比上届增长超30%，现场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不仅质优价美，而且时尚安全，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实力和信心。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
本届广交会全期精彩纷呈，境外采购商首次突破25万人，现场洽谈成交活跃，展客商普遍反映收获大，体验好，这表明新时代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体现了全球工商界对中国产品的信赖、对中国企业的认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继续保持36万多平方米的超大规模，将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都超过了上届。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现场将展示400多项代表性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6大展区已全部完成布展工作，参展企业纷纷表示充满期待。 某日化公司中国企业传播部高级经理陈志基表示，
进博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在过往的参展经历中，有非常多的品牌已经实现了展品到商品的转化，所以我们一直在进博会上会首秀首发我们的美肤科技新产品还有新品牌。
某汽车集团中国公关部部长吴彦斌，
借助进博会这个平台，我们深入参与了中国新能源、氢燃料、电动化的市场，那也为我们在中国深入的发展带来了更好、更深入的机会。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举办主论坛和19场分论坛，还将发布旗舰报告《世界开放报告2024》。多家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将首次发布报告、倡议、路线图等重要成果。国家展目前共有7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加，总体数量超过上届。第七届进博会国家综合展区负责人张慎敏介绍，
各参展国将通过特色鲜明的展台、新颖丰富的展现形式，展示各国发展水平高、合作潜力大的行业和领域，彰显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咱们的中国馆也全新亮相，精彩纷呈。除此之外，国家展还为1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接驳世界市场搭建了平台和桥梁。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商务部、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重庆市、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主会场以及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四地分会场同时举行。此次精品消费月活动采取一加四加 N 形式，将打造一个精品首发季，围绕精品购物、美食、旅游、展览四大板块开展系列消费促进活动。五个城市根据各自地域特色，围绕精品消费纷纷推出发放消费券、策划主题活动、打造消费新场景等一系列重点活动和举措，引聚流量，赋能消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商务部和各省区市政府，已连续五年参与组织全国消费促进月、上海五五购物节、京津冀消费季、粤港澳消费季等活动，进一步掀起国潮热、消费热。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质量发展上海项目发布会今天在上海国际传媒港举行，国家多语种影视译制基地挂牌，由总台制作的首批 AI 译制电影《罪无可恕》冒牌卧底英文版现场发布，首部原创多语种纪录片《长江口二号打开海底时光机》中英法文版项目现场启动。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4年科创大会主题“创新驱动新智未来”重磅发布，大会将于12月在上海召开。现场还启动了由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携手上海市文联共同推出的“刘芳传奇”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系列融媒体活动。央视财经金融强国上海金融之夜同日启动，活动将于11月15号在上海举行。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主转播机构业务的战略合作签约与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系列项目签约。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透露，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安排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项目推动地方大力实施以工代赈，前三季度已累计吸纳245万低收入群众务工就业，同比增长 30.2%， 已发放劳务报酬310亿元，同比增长 22.7%。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展开2024年下半年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今年下半年计划提供800多个军警官岗位公开招录，报考人员可于11月11号到17号通过军队人才网进行在线报名。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对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程序、权限、监测监管等作出具体规定，办法自2025年1月1号起施行。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97448件，同比增长 51.25%， 解决32601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亿5559万元。
在近日举行的2024世界物联网大会上，全球首部发布的世界万物智联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今年我国物联网连接数有望突破30亿。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
今天强冷空气持续发力，华北、东北等地气温明显下降，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明后天将迎来本轮降温过程的低点，多地会刷新立秋后的气温新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军队3号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打击真主党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在多地对以军目标发动了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以军3号晚袭击加沙北部多家医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基础设施。以色列空军打死了黎巴嫩南部巴拉阿奇特地区的黎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以军称其负责策划执行针对以军的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袭击。黎巴嫩真主党3号称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真主党武装人员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射了火箭弹，目标是多个以色列士兵的集结点。真主党武装人员还向以军的梅卡瓦坦克发动了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以军当地时间3号晚对加沙北部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奥达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医院进行炮击，袭击对上述医院造成了严重破坏，炮击造成卡麦勒阿德万医院中的一名儿童重伤。对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3号晚其特种部队协助医院的患者和护理人员转移到加沙北部其他医院，同时转移的还有包括食品、水、燃料和医疗设备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有消息当地时间4号称，以色列外交部通知联合国方面取消以色列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967年签署的协议。以色列方面指认大量近东救济工程处巴勒斯坦雇员为哈马斯等八方武装组织成员，且其中十多人直接参与去年10月哈马斯自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土耳其统计局4号公布数据，今年10月土耳其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 48.58%。 为遏制通胀，土耳其央行自2023年6月起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将基准利率从 8.5% 一路上调至 50%。
苏丹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长易卜拉欣3号宣布，世界银行已同意拨款 3.54 亿美元，帮助苏丹实施多个应急项目。这笔资金是世界银行提供的赠款，将在2025年6月之前拨付给与苏丹政府协作的联合国机构。
印尼火山地质研究机构4号将勒沃托比火山喷发预警等级从3级调高至最高级4级，建议附近居民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喷发中心半径7公里范围内进行任何活动，保持警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